非常高兴我来介绍一位远方的牧师。感谢神在各地兴起他的仆人，有的在地球这一边，有的在那一边，近处的也有远方的。他是从很远来的，地球那一边来的。不过我先问各位一个问题请师班回答是近处的牧师会讲道，还是远方的牧师会讲道？所以是我们不用那个一般中国的老话外来的牧师是会讲道的所以请各位好好听到那他这次是从国内来看他的女儿在美国读书那也顺便也会在一些地方领会，也会在芝加哥三一神学院一些神学生的聚会所以很高兴路过我们这边那么他的夫人叶师母也来了，不晓得请叶师母在哪里在这边请起立一下好吗？我们欢迎愿神借着他的仆人他在国内有很好的工作我不多说今天早上把他的话来传给我们。叶牧师请。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感恩，更是非常的亲切，能够来到地球的另外一边跟大家相聚。这一次的行程呢，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收获，因为我们特别感受到在地球的这一边弟兄姐妹那种爱心，那种对我们服侍主的人的那种的关照。所以来了这里的一段时间呢，真的是很深的感触到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很深的感触到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好像看到的不是外人，而是自己家里面的人，也让我们真的是感受到我所到之处呢，可以说是衣食住行都有上帝的眷顾，也有弟兄姐妹的陪伴，所以我心里面跟我的太太心存感恩。特别是来到亚特兰大，我真的是感受到亚特兰大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这些牧师长老们对我们的爱，让我们住在长老的家中很享受，让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陪伴我们一起的交通分享，也看到在亚特兰大的这个地方其实是神很大的恩典。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教会，我心里面也充满了感恩。其实这一趟当中我走了美国的好多的州，好多的城市，也去过不少的教会，对我们夫妇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学习。以前我们可能看到的不太多，但是这一趟来到这里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多不同形式的教会，也有很大的教会，就像马鞍峰教会华里克的，纽西教会比尔海辉斯的，也有很小很小的教会，甚至聚会处背景的都有。所以我在想，上帝在不同的地方，在美国这块地方设立了各种各样的教会，也是让我们能够想一想，到底我们应该更好的如何来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这是我这次出来的一个很深的感触。所以当亚特兰大的这个长老们问我说你这个主日来我们这边讲道，你要讲什么题目呢？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感动，我说那我要讲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 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所以我今天就想透过这个题目呢，来跟大家一起的思想啊。那这是我们在国内的教会，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我想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记载在以弗所书的2:19-22，好不好？我们刚才已经读了，我们再读一遍，盼望上帝的话语能够存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我们请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啊。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时候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当你的话语一打开，就让愚拙的人得到亮光，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灵粮。求主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来显明你的心意，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明白你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主，你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宰，你也是拯救我们救赎我们的上帝。求主你透过你的仆人今天在你面前来传讲神的话语，主啊，求你用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孩子，让孩子在讲台上面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让你的道义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让你的真理光照我们，让我们爱主更深，让我们更愿意来服侍你，来跟随你，让我们一生一世在你的殿中来赞美你，歌颂你的名。主，我们把今天的崇拜恭敬的交托，把讲的听的都交在主你大人的手里，让我们同门造就。主，我们这样同心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这段经文应该对弟兄姐妹来讲并不陌生，因为以弗所书是一卷什么样的书信呢？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很好的弟兄姐妹，也很多人对圣经很熟悉。其实以弗所书是一卷保罗讲论教会论的一卷书信，它是一讲到教会应该如何来建造，讲到教会如何来建造一个丰盛荣耀的教会。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讲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巴不得所有的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明白他的心意。我相信这一段经文也不是单单针对当时的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更是针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当保罗讲到第二章的时候，他其实是把每一个蒙上帝儿女救赎的人都一起来传讲。他如果你带这段圣经熟悉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在第二章里面保罗讲到本来我们是怎么一群人呢？在圣经里面他讲到说，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本来我们是
是在这种世俗之子，是在这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掌控底下的人，是活在罪中的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与神同活，今天我们能够成为光明之子，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在第一节直到第十节基本上是讲到本来我们怎么样的，今天我们又是怎么样子的，实在是神的恩典把我们带进他的教会里面。而第十一节一直到了第十八节讲到的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是一群与神无关的人，我们不是在神的选民的里面，不是在犹太人所认定的都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所祝福的这些的百姓。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的恩典，我们与犹太人一样的成为上帝所祝福的选民。我们本来是不是与神和好的，但是我们因着我们主的救赎，我们怎么样？主耶稣拆毁了人与神的这堵墙，我们就与神和好，我们就与上帝的子民一起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当他讲到这一节到第十八节的时候，他接下来就做了一个总结性的一个的表述。在经文里面他开始说这样，也就是说我们原来是怎么样子的，今天因着这样子的恩典，上帝的心意不是让我们蒙恩得救上天堂而已，他要让我们进入神所设立的教会的里面来为主做见证。神要透过这个荣耀的教会来彰显他的旨意。所以可以说在这个第二章的第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二节，其实是讲出了一个教会怎么样的教会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所以我今天想透过这一段经文分享四个的方面。第一个的方面呢，其实讲到教会是一个充满神爱的家。我们可以看到经文的第十九节里面非常的清楚的一个表述，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啊。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讲到说，你们这群蒙上帝救赎拣选的人，当你们进入了神的家中，你们不再是什么？不再是外人，也就是不再是外族人，或者犹太人所认为的外邦人，而是你们无论是希尼尼人，无论是犹太人，你们都是什么？都是在上帝的家中，不是外人。那在这里面讲到我们是客旅，客旅的其实在圣经的意思里面是就是指说无公民权利的一群人，是一个暂时在这里聚居的。就像我来到美国这个美好的地方，我知道我就是在这里再待多几天，我也不过就是一个客旅，我总是要离开亚特兰大，总是要离开美国回去的。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地上我们也是一个客旅。所以今天我们的焦点不应该放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焦点我们应该安歇之地其实不是在美利坚这个地方，当然我相信也不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蒙上帝拣选的人，我们所安歇之地是什么？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教会就是神国度的彰显的一部分，这个从神学上这个叫已然而未然的真理。 在地如同在天。所以在这里面，保罗其实是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作为一个教会，应该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生价值观，我们应该思念的是什么，我们应该进入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群体。所以在经文里面，他很清楚地表达，我们是以什么，全世界的众圣徒都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是神家里的人啊。就像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我没有离开我的教会，来到这里感觉到我们还是，虽然很多弟兄姐妹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们却一见如故，好像心灵里面那种相通，那种好像冥冥之中很早就很熟悉了。为什么？因为是上帝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本来是一群不相干的人，我们本来是不可能认识的人，我们本来不可能今天坐在这里的人，若不是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彰显，我们不可能在这里来敬拜神。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教会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是什么？是充满神爱之家。我觉得保罗他真的是有牧者的心肠，他把这种教会其实用一个家来比喻，我想也不是一个比喻，也是圣经所要表达的真理。就像提摩太的书信也是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今天在这里面他讲到我们这群人是神家里的人，也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合神心意，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像一家人吗？我们真的是彼此相爱吗？我们只是口头上表达我们非常的爱神，但是我们却不爱身边神所爱的弟兄姐妹呢？我觉得在这个后现代的时代，我看过一些不同的教会，我一个很深的感触，当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教会越来越不像一个家，更像一个公司一样，是吗？啊，有的时候教会大到一种状态里面，那个牧师就是什么，就像公司里面的那个 CEO， 长职就是那个部门经理。今天如果我们教会往这公司的这种形态发展，只看重那个功能而不看重关系的话，我想我们是没有办法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的。今天在这种目标导向也好，或者说人非常看重一些外在的恩赐能力的上面，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们教会好不好，我们会看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教堂，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人，一个很大的教堂，很多的人，表达能不能表达这个教会一定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呢？我想不见得。其实保罗在这里面他提到的教会是一个家，也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是不是有很好的连结。家是一个什么？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家庭不是法庭。家是不是能够彼此有更多的交流，更多的相爱？可能教会很少的一部分人的时候，大家会很熟悉，当教会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还有几万人的时候，大家来到神的教会的时候，好像那种爱的关系就越来越少了，甚至有很多的人就互相不认识了。我只是来聚会，来唱歌，来听道理。我对旁边坐的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姐妹，我已经无动于衷了，我已经失去了那个起初爱主的心，爱弟兄姐妹的心。其实在启示录的时候，神也透过约翰告诉我们，以弗所的教会责备他们说，你们不要失去那起初的爱心。 我相信在美国的教会也一样，啊，在国内的教会也一样。其实很多人信主，他并不是被上帝、被你的道理所说服了，也不是被你各样的很专业的功能性的东西所帮助了。很多人当时从没有信到信，基本上我跟很多弟兄姐妹沟通，他们都说，当时我为什么会来信耶稣，为什么会进入这个教会，是因为我被教会这个群体的那种爱所触动了。因为这个时代的人越来越冷漠，因为这个时代的人越来越缺少爱，越来越自己顾自己。但是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弟兄姐妹是什么？是要爱的给予。就像圣经里面讲的，爱不是一个形容词，爱是一个什么？动词。爱是中国的繁体字里面这个爱是什么？中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心。意思是说，当你真正表达的爱的话，不是在外在的嘴巴的上面，更是要从内心里面去爱主、爱教会、爱弟兄姐妹们。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保罗是要告诉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家的观念，神要透过这个家的观念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更多的彼此相爱。今天你在教会当中多久？你是不是都认识教会的这些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常常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其实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啊。就像你在家里面的话，你可能不会说你不认识你的哥哥叫什么名字、姐姐叫什么名字、弟弟叫什么名字、妹妹叫什么名字，甚至你可能还知道他喜欢吃什么、喜欢穿什么。但是今天在神的家中，弟兄姐妹的关系是不是这样子呢？有很多人来到教会很久了，他没有认识几个人，甚至十年、二十年，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也没有人去关照他。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去反省的。我也自己在反省我所成长的教会，虽然在国内的教会的里面不像外面这么的自由，但是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教会的开始其实也是从自己的一个家、小小的家庭开始的。当时我们带了几个朋友、同事信主，差不多五六个人。那时候我们每个礼拜三的晚上，我们就一起祷告，一起交通。后来大家就觉得说，祷告交通还不够，需要更加的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说就我们就一起查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群体里面，在家庭的里面，我们就这样子几个人爱主，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哪一家庭有什么事情，哪一个人出现什么事情，大家都切切的祷告，大家把这些弟兄姐妹的事情就当成自己的事情一样的。所以这种神的爱就充满着小小的这几个人当中，也就是这样子一种爱在我们当中的流淌，就从几个人、五六个人变成十几个人，十几个人就变成二十几个人。当时我们的家就一个小小的一房一厅，那个厅里面只有九平方，大家挤得满满的，我们坐的全部都是小小的矮凳，不像今天我们在座的坐的这么舒服。我们坐的小小的矮凳，但是非常渴慕，甚至坐到坐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坐到那个厨房里面去，都坐人。那种爱，那种单纯的对主的爱，对上帝的渴慕，就在我们当中，神也在这个当中把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加添，每一个人都很爱主，每一个人都爱身边人的灵魂。所以教会就从这样子几个人到几十个人，到100多人、200多人，到700、800、800多人， 这样子的增长。所以我看到的是，今天教会你做的再多，若没有弟兄姐妹爱人灵魂的心，没有彼此的相爱，这样的一个教会就不能够彰显神的心意。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我们真的是很鼓励弟兄姐妹，也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真的是要让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的显大。神的爱是长阔高深，今天上帝的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无论你可爱不可爱，神都爱我们。上帝的爱是有能力的爱，上帝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如果我们用基督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相信教会就能够带来一个更大的复兴。所以我很盼望在今天我们反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明白保罗他何等的希望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我们在神家中的人，我们真的能够彼此相爱。所以我想既然爱是一个行动，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今天我们听了神的道，我以前可能爱得不够，今天我要什么？我要改变，我要更新。就像圣经里面保罗所说的，你们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在彼此的相爱上面要什么？常以为亏欠。现在主啊，你这么爱我，我有没有去爱主你所爱的人？主啊，你愿意人人得救，不愿意人沉沦。今天我看到我周边的很多的人，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们还不认识你，我爱他们吗？我盼望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是一个爱的群体。坐在你旁边的人不是无关紧要的人，是神所爱的人，是你的兄弟，是你的姐妹，好不好？这时候你跟你的旁边的左邻右舍给他一个握手，好不好？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想看到刚才大家彼此握手说了这样一句话的时候，我看每一个人脸上充满了笑容，神的爱就在你们的脸上写出来。其实要爱人并不是太难，只要是我要自己要立定心志，说今天上帝拣选我，让我成为一个和平之子，一个爱的管道，我愿意这样去做。在我的教会里面，我常常鼓励我们弟兄姐妹说，我们不要你来到教会只是来聚会，只是来做礼拜，你要能够为你身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去祷告。可能你从来他坐在你旁边很熟悉，但是你从来叫不出他的名字出来。我说你要什么？每个礼拜不要认识太多人，每个礼拜你只认识一个从来你不认识的人，你一年下来你可以认识多少个人呢？五年下来你可以认识多少个人呢？我盼望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你不要你信主在教会时间很久了，你总是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面，你需要的是认识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困苦，他们的挣扎，他们有好的他也可以分享出那种喜乐来，他有痛苦的你可以一起跟他担当。我想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以前不够，我现在愿意改变。盼望我们今天的这种神的爱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我想你们也可以像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样的，你每个礼拜你不要整天找那些熟悉的人，你每个礼拜去找一个不认识的人，问他叫什么名字，有什么事情需要你为他祷告的。所以一个礼拜你认识一个人，你十个礼拜你就认识十个人，五十几个礼拜你就认识五十几个人，你就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成为神所用的这样器皿的时候，这个爱就在我们当中流淌。第一个方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保罗不仅仅告诉我们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家，他更是告诉我们教会是一个传扬真道之地。看到经文的第20节，他说什么？他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真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是告诉我们，保罗在这里说教会的建造是有根基的。根基在哪里？标准在哪里？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所见证的真理和教训的里面。啊，有人说使徒就是来传讲圣经里面的新约，那个先知就是神透过先知把旧约也传讲出来。当然我相信这里面其实告诉我们，这本圣经是神透过他的百姓，他所拣选的门徒，把上帝的心意传讲出来。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透过在历史历代当中40几位的作者所传讲的普遍而特殊的真理。今天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救恩救赎之道就在这本圣经里面。我相信每一个人来到神的家中，一定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但是我们有多少的人真的很渴慕上帝的话语呢？我们有多少的人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呢？我们有多少的人愿意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传扬上帝话语的人呢？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徒不读神的话，或者说没有渴慕的心，很好的把圣经整个的全备的来学习。很多人信主了很久，但是他对圣经一知半解，甚至他只知道圣经的一些的福音书信啊，或者保罗书信的某一些啊，没有整全的读圣经。上帝的话语是需要通读圣经，而且读通圣经。今天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国内来的，在座的很多人的学识都非常的高啊，都是很多都是硕士博士的，我们一生当中读了多少本的书。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读呢？有没有从启示创世纪到启示录整个通读一遍呢？我们信主了很久，我们对上帝的话语，你问他在哪里他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难道我们不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吗？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想这样的一个光景是值得我们警醒的。也就是告诉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神的话、神的儿女，上帝是把这个的真理的建造的根基摆在我们面前。所以保罗才会说，这是使徒和先知这个根基的上面，教会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新旧约的圣经的上面，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的这个磐石上面。如果你是搞建筑的，你就会知道，其实盖一个房子，在一个地方盖一个房子，其实首先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的根基。你的根基扎得越深，你这个楼就越稳固，盖得越高。你若根基越浅，你只能盖一点点。所以今天我们的建造是要建造那些可能看不见的， 是你自己在读经，在独处，跟上帝的关系是灵命的塑造，是看不见的。但是这种灵命的塑造跟神的关系，将决定以后你如何更好的来跟随主，如何更好的被上帝来使用。今天我们人很喜欢在人前表达我们非常的爱主，我们不喜欢自己在上帝的面前独处的时候，你花时间与神建立关系。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那个房角石。什么是房角石？房角石是一个楼盖起来那个奠基的石头，所以它是这个建筑物的整个建筑物的什么的方向和标准。我想今天的教会不是只是有爱就够了，教会是一个传讲真理的地方，传讲上帝心意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今天我们有没有忠心在神的话语当中是很重要的，教会的讲台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今天教会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教会的讲台所传讲的话，让弟兄姐妹听了不是觉得扎心，而是觉得想打瞌睡。今天很多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冷气一吹啊，这个位置非常舒服，坐在这里，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在那里点头了。啊，很多来到这里，所以难怪人家说基督教是一群教徒。什么叫教徒啊？教徒就是有教就来，不教就不来，来了就睡觉。讲员在上面讲，他一直在点头，同意，同意，同意。他一讲完的时候，一唱歌，他就醒过来了，说我来聚会了。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渴慕吗？我们有没有按着正义来传讲真理的道呢？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今天我们只是透过牧师传道把上帝的话语来传讲，还是我自己在上帝面前有这种读经祷告的生活呢？我觉得读经祷告与上帝的关系就像什么，就像一个手机，它常常需要充电。再好的手机如果它不充电的话，它能不能打？电用完了，就是 iPhone 6S 也是没有用的。就像汽车的这个加油一样的道理。我想这些通俗的生活道理我们都懂，但是为什么不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呢？今天我们为什么对上帝的话语这么不渴慕呢？我想今天这个教会的这个时代里面，发现我这次参加了一个圣经世界观之旅，我就发现说有很多的牧师在告诉我们，今天美国教会的面，美国社会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可能跟教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教会的信徒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没有按照圣经的真理去在你的生活当中活出来。在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信仰需要生活化，生活需要信仰化。我们的信仰不是停留在礼拜天，不是停留在祷告会查经就够了，而是在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与主同行。刚才我看了我们教会的这个今年的主题是与主同行，同道同行。我想不要成为一种口号，而是要成为你生命当中你必须要去遵行的。今天在这里，哎呀，大家要读经要听道实在是太宽松了。我就回想我所处的那个国家，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是一个逼迫的年代。那些当时那些长辈们，他们为了主的缘故，他们被抓被关，很多能够传讲上帝话语的人，他们都没办法能够更好的为主做见证。所以我记得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在当时在八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就只剩下一本圣经，这本圣经还是一个老姐妹，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把它藏起来的。所以到了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稍微宽松一点，她就从她的藏的地方把它挖出来。她这本圣经 只是新约圣经的这个27卷书。当时很多弟兄姐妹很渴慕，很渴慕上帝的话语，然后怎么来读圣经呢？大家都想读，大家都没有圣经，只有这个老姐妹有一本圣经。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把这27卷的这个书信就拆成27份，大家就轮流传阅。你如果想再看第二遍的时候怎么做呢？你就抄圣经了。说在国内有很多的人字写得很漂亮，他们是抄圣经来的。如果今天你想字写得漂亮一点，其实很简单，抄圣经。所以就这样子的渴慕读经。我记得那时候那些牧师传道，那些能够传讲上帝话语的人都没在我们当中，所以大家呢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又没有人传讲，怎么做呢？那时候大家就背圣经。我记得那时候大家就轮流，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就轮流背圣经。哎，罗马书第一章，这个礼拜下个礼拜就背第二章，来的时候就是轮流背，轮流背。我记得在我们那个地方曾经有一个少年人，他19岁，他的家也是一个很爱主的家，所以他就从小跟他的父母亲这样子的一起的背圣经。他后来把整个新约整卷的新约背下来，从马太福音背到启示录。有一次他妈妈说他会背这个新约圣经，我们就不相信，所以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有人就给他考，哎，现在你背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你背一下启示录的第五章，他啵啵啵啵啵全部背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那种困难的时代，大家对上帝的话也是何等的渴慕。但是今天我们当中，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有很多本的圣经，很多的译本，但是我们的圣经不是用来读的，我们圣经常常放在书架上，灰尘已经盖住了圣经的封面了。我们不是把圣经放在书架上面表达我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一个爱主的人，是爱主的话语，主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灵粮，盼望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个转换和这样的改变。我想时间关系不能再讲下。第三个方面，就是教会是彰显神国的支殿。在21节里面讲得很清楚，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保罗在这里说什么？教会是像一个建筑物一样，有很多很多的房间，但是这个房间什么？是彼此有连接的。透过什么连接？耶稣基督什么？把他们连接在一起。今天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我们能够彼此连接，我们能够成为主的圣殿。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个上帝的国度。教会不是你的，是我的，是中国的，是美国的，是阿根廷的，不是。可是从地方性来讲，我们会说这是有不同的地方性的教会，但是从一个无形的教会里面，我们同属一个教会，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也就是告诉我们，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虽然有不同的教会的地方，或者说不同的教堂，或者说有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不同的人，但是我们都同属耶稣的国度。所以教会是彰显上帝的国度，教会是彼此的连接，教会是一种合一的表现。弟兄姐妹在神的家中是恩赐搭配，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按着圣经的真理这样做呢？还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独行侠，我们很喜欢自己独干，我们不愿意跟人家同工？今天教会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什么？就是不能够与人同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的微妙，甚至同工常常成为同工互相攻击的工。 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到神的国度？其实我们不是坚持我的看法，而是我们同心在耶稣基督里面同为一体。今天若我们能够按着圣经的真理的表达的话，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就应该什么？应该是彼此配搭的。今天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民族性是什么，就是非常的不容易，一种团队的这种服饰啊。有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你们看过吗？啊，博洋写的。他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也就是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常常不是更好的服侍主，而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什么唱对台戏。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在上帝的殿中，在教会的里面，如果我们也是跟世俗一样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荣耀我们的神？怎么样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呢？求主帮助我们，开阔我们的心胸，让我们有国度的心胸。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要彼此的配搭，看别人比自己强，存心谦卑，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说的，在腓立比书所说的话。但是今天的光景常常是不是这样子的？我就想起一个寓言故事，寓言故事里面讲到什么？讲到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主人的五只小指头他们就吵起来了，他们吵得这个不可开交。为什么吵呢？因为他们都说他们自己最了不起，所以在吵的当中，这个大拇指就首先发炮，他说我当然最了不起了，主人要赞扬别人的时候总是把我高高的举起来，你最棒，你最棒，你最棒，当然主人说我最棒，当然是我最了不起了。这个手食指呢听了以后不以为然，他说什么？他说你算什么？主人要指挥别人做事情的时候非我莫属，你去你去你去，要尝好东西的时候总是让我先尝一尝，当然我最了不起了，我是指挥别人的嘛。哇，这个宗子听了以后非常的不高兴，他说讲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大家站起来看看谁最高，事实胜于雄辩。哇，当然这个是宗子是最高的。这个无名指呢听了以后冷冷的一笑，他说你们这些无学问的人啊，你知道吗，我这个无名指有一个血脉直通到人的心房里面去，所以人们都把最尊贵的时刻，把最名贵的钻戒都戴在我的身上，结婚的时候非我莫属啊！啊，每一个人都把钻戒戒指都放在上面去，最闪亮的一颗灯光照下去我最厉害。哇，他们几个就吵得几个指头就吵得不这不可开交，他们吵了一会儿呢，突然他们就看到无名指怎么没有吭声啊，他们就把小指就说就把小指这样，哎，小指你怎么没吭声啊？是不是你也认为你自己了不起啊？你看看我们到底四个人谁最了不起啊？四个指头谁最了不起啊？这个小子呢就淡淡的说，其实你们都很了不起，不过呢主人如果要祷告的时候呢，把我总是放在跟上帝最近的地方，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上帝最近的地方。当这个小子这样一说的时候，这四个的指头都沉默了，想一想其中的哲理，今天我们谁最了不起？哪一个指头最了不起？其实没有一个了不起，每一个指头在主人的手中都有他的功用，我们要互为肢体。我觉得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应该互为肢体，我们在教会教之间是彼此合而为一的，一起来见证神的荣耀的。求主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看见，也愿意在主的面前来更新改变我们自己。今天我们 需要在上帝面前，在上帝的这个国度里面，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让我们肩并肩与主同行。最后一点我要讲的就是，教会是一个荣耀主名之所，就是二十二节说的，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是神的殿，是圣灵在这个当中运行。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是能够荣耀主的名，是把我们引向耶稣基督的。今天我们的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要让我们不是荣耀自己，而是荣耀主的名。今天教会在这个地上的设立，为什么把十字架高高的举起？这是告诉我们，教会是荣耀主的圣名，教会是敬拜上帝的地方。今天我们的教会的所有的事工，所有弟兄姐妹的服事，是不是来荣耀主的名呢？我们的来到这里，我们是不是来敬拜我们的神呢？今天很多很多的教会在敬拜的上面越来越体贴人的喜好，不是让神享受我们对他的敬拜，而是觉得我在这个当中我有没有很享受很 happy。 今天如果我们的焦点放在人的身上，可能教会人数会增长，但是呢，神在这个当中并没有得到应当有的尊崇。教会的敬拜的焦点是在上帝的身上。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一生一世是要荣耀见证我们的神。我想我们扪心自问，我有没有在我的生命当中是一个荣神益人的人？我今天来到教会很像一个基督徒，也很荣神。今天我回到这个世界，回到我的家中，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在同学在朋友人群当中，我是不是一个荣神益人的人？今天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地上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荣神益人。今天人基督徒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主的圣名。今天我们人有没有这样做？还是我们更看重我们自己？求主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真的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愿意为主摆上。我想今天这个时代信主的人不是太多，虽然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好像很多人，当我们打开这四面的墙壁，今天我们在亚特兰大还是很少的一群人。今天有多少的未得之地、未得之民需要我们去为主来传扬福音、做见证，来荣耀主的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上帝拣选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要为主而活，主为我死，我为主活。今天你的人生只是为你自己的工作忙碌，为你的家庭忙碌，那这个价值是非常的可怜。如果你人生当被神拯救以后，你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人，成为一个让人得着福音的人，有使命的人，你的人生就有盼望，就有方向。我想不仅仅是在美国这个地方，我想当中我看有很多的国内来的，上帝把你们带到当中来。今天可能在这当中很多的人是因为来到这里他认识了福音，然后信了耶稣。今天只是让你在这里信耶稣来成为基督徒吗？还是上帝可能拣选你是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回归祖国呢？我们的国家祖国有4-5亿的人口，4-5亿的人口里面都不到1亿的人才认识主的人，还有14亿的人是不认识主的人，还在黑暗当中，在世上当中，他们可能一生当中不认识主的爱。今天你无论你从哪一个省份来到当中，你明白了这个福音，你有没有带着这个负担愿意为着你的家人，在那里的父老乡亲来传扬福音呢？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做任何的事情，如果除以这14亿，都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如果乘上14亿，都是个很大的数字，最有价值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人。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个人。 时间到，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说不尽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算什么，你竟然这样子眷顾我们。主啊，我们甚至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你没有嫌弃我们，你却用你的十字架的大爱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你却用你的十字架的大爱让我们真的是成为神你爱子的国度里面的一份子。求主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你来建造你的教会，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连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人，让我们能够活出那种基督的爱，让我们能够有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根基。求主你恩待也保守我们，让我们有更加宽广的国度的心胸，让我们不仅仅是来到这里，我们也去使万民做主你的门徒。愿主你施恩看顾我们，也保守我们的心，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主，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
我们谢谢叶牧师把神的信息带给各位啊！记住，合神心意的教会，充满主的爱，充满主的道，在主的恩典中配搭，一切荣耀归于主。我们来唱信而顺服，信靠顺服来回应。我们唱一节啊，请各位起立。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代表教会欢迎新来的朋友，因为今天那个电脑的问题，我直接有五个家庭是新来的，我请读的名字，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一下。第一个是孙成基、柳条平，在这边，欢迎。 第二是韩勇。第三家是于海怡。第四位是于家回 Andy Yu。第五位是王希卢，王希卢是，我看又出去了。OK， 有没有我们没有介绍到的？请你站起来，让我们在那边，再见。OK， 好，我们全家啊，欢迎欢迎。啊，有没有我们没有介绍到的？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新来的？这边有没有？有没有新来的？好，在这边好。你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吗？欢迎你们。在这边有没有新来的？这边有没有？还有，哦，OK。这边还，这边还有一位，对。欢迎你。不要了啊！不要一边，不要一边。今天蛮多新朋友来的，请所有新朋友，我们聚会完之后，请你到钢琴前面，我们有专人来介绍教会给你们认识，希望你们都留在我们教会。成为我们家中的一份子，好吧？好，我们也不多时间，我们来做几样的报告，请大家打开我们的周报啊。第一样是第三，就是我们今天要预查，请所有弟兄姐妹、团契的弟兄姐妹啊，预留时间是下午一点钟在二楼啊预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暑假很快就到了啊，很多可能要准备回国返乡，我们特别为你们准备了一个返乡传福音的训练。是今天少一点钟在教会的图书馆里面的祷告室啊，我们有专人介绍你怎么传福音，特别向家人怎么传福音，还有一些资料发给大家。第三样就是第五项，我们2017年的新执事的提名今天最后，请大家如果你有什么提名的人选，特别是在财务、在中文成人教育或者中文团契部的执事，这三位执事当中你有什么人选的话，请来跟我们的提名委员会，就是高晓峰长老，我或者是方启夫执事、柯宏或者是陈华来跟他们跟我们来提议一下。好，今天时间到这里，请大家莫倒之后散会去参加主日学。